做职场女强人的妻子觉得家庭是一种羁绊，乐意被男性的仰慕包围，最终出轨。做全职奶爸的丈夫，窝在家里本就有些压抑，妻子又不认可他的付出，最终独自离开北京回老家。妻子信主后，在祷告中被神鼓励，3年时间在电话中认罪。丈夫问，你相信破镜能够重圆吗？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
妻子出轨后，破镜能重圆吗？文玉书琴。前些天，在朋友圈刷屏的中国式相亲价目表，直白地把北京各大公园相亲角里流行的择偶标准晾在台面上。按这个标准，小婷和大卫是没有可能匹配在一起的。小婷是北京本地姑娘，家境殷实，天生丽质。大卫来自四川农村，家境贫寒，其貌不扬。高中毕业参军，退伍后进到北京一家效益一般的国企工作。追小婷的男生很多，但小婷却独独对大卫一见钟情。他看上去踏实、内敛、耿直，爱看书，这些品质吸引了我。小婷认识大卫那一年16岁，他19岁。两人的恋情遭到小婷妈妈的坚决反对。上一代人的婚恋观很现实，妈妈觉得大卫没有北京户口，身高不够，学历不够，各方面悬殊过大，配不上独生女儿。就这样，两人懵懵懂懂的感情便无疾而终。然而机缘巧合，小婷读大学前夕和大卫再次邂逅，旧情复燃，这一次小婷的妈妈终于同意了。由于双方都没有到结婚年龄，两人便开始了同居生活，但慢慢发现各自的婚恋观并不一致。大卫虽然家境贫穷，但原生家庭很幸福，父母为人质朴温和，所以他婚姻观很传统，希望找一个喜欢的女孩子，一辈子长长久久在一起。而小婷虽然家庭富裕，父母却感情长期不和，经常争吵。小婷还记得读幼儿园时，父亲经常带她去一位阿姨家做客，阿姨热情地给她糖吃，爸爸则叮嘱她千万不要告诉妈妈。结果她还是不小心告诉了妈妈，爸爸外遇的事被捅出来，两个人当着她的面大吵一顿。我妈妈非常强势，爸爸比较退让。妈妈常常指责爸爸一无是处，有时候我也挺同情爸爸，不觉得爸爸喜欢上其他女人有大错，相反，我觉得妈妈太居高临下，对于婚姻的破碎，她也要负很大的责任。爸爸一直嘀咕着要离婚，妈妈则让爸爸好好权衡利弊，如果真离婚了，在亲朋好友面前怎么交代，孩子的抚养权怎么归属，财产怎么分割？最后，出于种种现实原因，两人还是没有离婚，凑合着过了下去。说实话，我冷眼看他们吵吵闹闹，觉得挺悲哀的。父母的婚姻也影响了我的婚姻观。既然不相爱了，何必还要强扭在一起？只因为离婚的成本太高了。所以，我对婚姻抱有很深的悲观态度。出于对上一代貌合神离的婚姻的反弹，小婷觉得对爱情不用太执着、太投入，顺其自然就好。婚姻不一定是情感的句号，也许只是一个转折。一到法定结婚年龄，大卫便想着把婚事定下来，给父母一个交代。但小婷却未置可否，她觉得和大卫一直保持同居关系也挺好，没有必要进入婚姻。因为婚姻意味着一种约， 是委身，是盟约，也是束缚，是制约。我根本没有要委身的冲动。我暗想，谁知道我们能走多远呢？也许会走一辈子，但也许只会走十年八年。谁知道我们会不会一直相爱呢？也许他有一天不爱我了，或者我有一天不爱他了，都有可能。抱着这样的想法，小婷对大卫说，结婚后如果有一天我们想离，那可是个麻烦事，牵涉法律舆论，弄得大家鸡飞狗跳的，还是不结婚好。即使以后要分道扬镳，还能好聚好散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大卫觉得小婷这些想法过于高岛和浪漫，心始终在天上飘着飞着，不肯落地，不肯脚踏实地地过日子，但因为爱他，也只能依着他的性子。直到1999年年底，大卫坐公司的班车回家，突然遭遇歹徒袭击，胸口被刺，受伤严重，因肺部积液太多，做了胸部大手术，小婷一直在医院照顾他。我看到他前胸后背伤痕累累的样子，触目惊心，暗想他身体都虚弱成这样了，还会有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？不行，我必须嫁给他，因为他需要我。于是我突然萌发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怜悯心和责任感。那一瞬间，他豪气干云地定下了结婚的心志。就这样，等大卫病情稳定，两人便领了结婚证。婚后，大卫自然希望能尽快有个孩子，也让父母放心。没想到又遭到小婷的拒绝。我觉得丁克一族也挺好，二人世界更能保证婚姻质量。生儿育女这么辛苦，为什么一定要带个孩子来到苦难的世界上呢？我找不到理由。直到2003年，非典突然在北京蔓延，全国首例非典去世者就是小婷好友的父母。我第一次意识到死亡竟然离我这么近。每天看电视报道，因为非典死了多少人，不由得百感交集。暗想，死亡摧毁了那么多生命，我应该为世界增加一条生命，因为生命就意味着希望。于是我再次突然萌发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怜悯心和责任感。那一瞬间，他豪气干云地定下了生育的心志。就这样，非典一过，两人便计划着要孩子。某些戏剧化的外因把我推上了结婚生子的路，但总靠这种动力是走不远的。果然，孩子一出生，小婷便发现生活变得充满挑战。她四个月产假结束之后，双方父母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帮他们带孩子，那么谁来照顾宝宝呢？请保姆我不放心，回家做全职太太我不甘心。我当时在外企有一份优越的工作，做到了全国知名网站营销总监的位置，事业正处在上升期。而生孩子之前，丈夫因为国企效益不好辞职，但下海失败，赋闲在家，要找到合适的工作也不容易，即使找到，工资可能还不如我的一半。于是我们就商量着，孩子太小，要不就我工作，丈夫这几年先别找工作，专心帮忙带孩子好了，反正我的收入高，足以支付全家开销。大卫同意做全职奶爸后，每天很忙，带娃、做饭、干家务，精疲力尽。小婷是公司骨干，投入在工作上的时间越来越多。虽然工作节奏快，压力大，但她终于如愿以偿，成了事业女强人。但大卫开始不满了，因为妻子每天回家，家务参与不够，孩子陪得不够，和他也很少情感沟通。他觉得妻子只是把家当成旅馆，你在外面心都不想着这个家，不关心孩子怎么样， 我是怎么样度过这一天的。而小婷心里同样不满，反问道，谈了一天的项目，我真的很累，不想说话，也不想沟通，也没有力气做家务，你凭什么要求我这么多呢？其实大卫的情绪有些压抑，男人的抱负在于事业，如今为了妻子的事业心，他不得不被拴在孩子和家务中，成为家庭主男，可妻子又没有给他相应的认可，令他很是失落。但让他更失落的，则是小婷在情感上不是那么谨慎，有一些所谓的蓝颜知己。作为一个容貌、气质、能力出色的女强人，小婷除了获得更多的加薪和升迁之外，还获得了更多的仰慕，而大部分仰慕都来自于男性，包括客户、老板、上下级同事。她也慢慢习惯于金钱、权力、异性的欣赏带来的满足感，甚至有一些男人追求她，她也并不避讳。在外面，她被众星捧月，在家里则被责备批评。丈夫看到她人回家了，心却没回家，有时候还会和其他男人通电话聊天，便颇有微词。怎么老是男的给你打电话？怎么你接完电话还那么开心？能不能有事在上班时间打，把下班的时间留给我和孩子？而她也不肯让步，我认为我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隐私空间，包括和其他异性朋友的关系，丈夫无权干涉，我也不想为了照顾他的感受而牺牲自己的感受。我忘了，一个人的隐私是在入侵两个人的公共空间，隐私多了会对感情造成伤害。作为一个职场妈妈，家庭与事业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很大张力，但我并没有试着去调和这种张力，相反，认为家庭入侵了我更多的个人空间，甚至是一种羁绊。由于经常出差，在家的时间很少，我对孩子也没有特别深的感情，工作起来非常投入热诚，并不怎么牵挂孩子，因为我的生活重心不在家里。就这样，大卫和小婷的矛盾越来越激化，彼此指责，谁也没法改变谁，日积月累，争执越来越多，感情越来越淡。小婷不由得想，是不是这份感情已经走到了尽头？她觉得自己很茫然。在孩子三岁时，一个已经追求小婷很久的男人和她一起出国考察。终于，异国他乡，孤男寡女，出轨成了既定事实。男人对她说，和他离婚，跟我在一起吧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。我对那个男人印象不错，但真说不上有多爱他，也没有跟他再婚的强烈冲动，因为任何爱情迟早都会变淡变冷的。至于外遇，也就是特定的时间、特定的地点和正好遇到的非特定的人发生了，可能是甲，也可能是乙。当时我整个人处在一种混沌而盲目的浮萍状态，还觉得维持这种状态也不错。纸里包不住火，大卫无意中发现了那个男人写给妻子的电子邮件，他愤怒万分，当场摔门而去。小婷也懵了，大卫用了几天的时间才冷静下来，最后开始和妻子进行了一场彻夜长谈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这日子还要不要往前走？合得来就来，合不来就算了吧，也许我们到了情感的岔路口。那么为了孩子的缘故，我们不要这么快办理离婚手续就分居吧，我想尽快离开北京，房子和孩子都留给你。双方冷静探讨完一系列后续事宜后，大卫便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回到了四川老家，找了一份新的工作，基本不再和小婷有任何联系，后来也开始有老家的朋友为他物色对象。 而小婷的确没想到出轨给婚姻带来如此巨大的破坏。丈夫的离开彻底让她清醒。我突然发现心里空空落落的，家没有了，地位、高薪、异性的追捧、掌声和光环都毫无意义，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孩子、亲朋好友。我对外面肥皂泡一样的美好生活顿时失去了兴趣。她决定给自己放3个月的假，好好思想未来的人生道路。她辞了职，请了一个保姆帮忙送孩子上学、放学、做家务，又给那个外遇的男人发了邮件：我们不要再来往了，我需要时间安静。然后她关闭了手机、电话、电脑，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。我按下人生的暂停键，白天我睡到10点多起床，对着窗户坐着，看窗外的车水马龙，觉得毫无意义。黑夜我睡不着，会自言自语：我要离婚吗？要和那个男人结婚吗？那个男人是很关心照顾我，但也并不比我丈夫好到哪里去。下一步该怎么办？除了思考这些现实问题以外，我也会想一些更深的问题，比如要是死了会不会更好？如果活下来意义在哪里？人为什么要活着呢？这些都是平时忙乱、轻浮、充满欲望的生活状态中不可能思考的问题。直到有一天，闺蜜带小婷去了教会，小婷半信半疑中做了这样的祷告：上帝啊，如果你真的存在，就请启示我。从教会回到家，她仍然觉得思绪混乱，于是开始打电子游戏。你就自甘堕落下去吗？突然冥冥中有一个声音问道：你是谁？凭什么管我？我爸妈都管不了我。他不屑一顾，但那声音始终在耳畔回响。他实在打不下去，于是开始读教会弟兄姊妹送他的圣经。这时那个提醒的声音消失了，他内心也平静下来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每天早晨准时5点起床看圣经，并常常有所领悟。我一向很少看书，丈夫为此一直批评我太浮躁，劝我思考，但他没有说服我，反倒是上帝说服了我。我慢慢发现，我的问题就是在情感上不设限，在婚姻上不委身。圣经很多关于婚姻的论述让我重新明白了婚姻的意义。3个月后，小婷找到一份新工作，同时开始攻读 MBA。虽然比之前更加忙碌，但内心却安静了一些。我每天都会在孩子睡觉后，夜深人静之时给丈夫打电话。当然，丈夫的反应要么非常冷淡，要么很愤怒。一开始，我被指责时非常生气，想为自己辩解，但我越辩解他越生气。于是我学会了不辩解，只是听他发泄怒气，毕竟是我亏欠在先。要是按我从前的骄傲性格，早就挂断电话了。离婚就离婚，谁怕谁啊？真的是上帝在一点点改变我。我只能说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然而每次打完电话，都要在神面前大哭一场。孩子醒了都会问：妈妈，你为什么哭啊？婚姻问题上没有突破进展，小婷很是煎熬，而她的大哭大闹又影响了孩子。幼儿园老师反馈说孩子情绪不稳，容易哭闹，令小婷非常自责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教会的牧者开始关怀新信主的小婷，但是小婷不敢倾诉自己的难处。女性婚外情还不像其他罪，比如偷窃、吸毒那样，很多人容易说三道四。我不仅没有认罪的力量，更没有敞开罪的力量， 但慢慢的，我开始信任这些单纯的弟兄姊妹，并且敞开了自己。他们也一直为我们代祷，这一代祷就是三年。2008年6月，汶川大地震之后，小婷带着孩子特意去四川，经历地震带来的生离死别，分居以后第一次重逢，两人还是发现对彼此是有感情的。我们能和好吗？小婷试探地问。你相信破镜能够重圆吗？大卫反问。小婷竟然无法回答出来。反正我不相信，大卫摇头。他觉得一旦回想起那些百孔千疮的往事，都会触动某根脆弱的神经，让自己锥心刺骨的痛。他实在不愿揭开伤疤。也许在一起才是最适合我们的。你这么肯定，你怎么知道我会饶恕你？婚姻最根本的是信任，出轨导致了最根本的信任无法建立，我还怎么能相信你？你真的预备好了吗？我信主了，神会慢慢改变我的。你这种性格的确需要信仰，这样你做事会更有原则，而不是一味跟着感觉走。我原来是军人，有自己的信仰和原则。碰壁回来后，小婷的祷告不再是上帝啊，求你让我丈夫回心转意，而是上帝啊，无论他是否回心转意，无论我的努力是否白费，都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我愿意遵循你的诫命，我前面的道路都完全交给你，而不是随己意而行。就这样，三年过去了。这三年，小婷一边工作，一边独自带孩子，非常辛苦。这三年，小婷还是会经常主动联系丈夫。毕竟，大卫很关心孩子的生活、学习情况。只要一放寒暑假，小婷便将孩子带到四川，尽量多让他和父亲有更多的接触。这期间，小婷和丈夫每次通电话就像是属灵操练，常常听了哭，哭了挂，挂了又打回去冷静的道歉。我常常边哭边祷告，在祷告中被神安慰，而圣灵也总是催促我再把电话打回去，让我不断地放下自己，努力地去爱对方。大卫看到妻子态度变得这么柔和，反问道，你一味说你错了是为了赎罪吗？要知道，忍辱负重的婚姻是走不长久的，这样不平等也不健康，我们两个都会累的。小婷再次愣住了，的确，她已经被巨大的负罪感深深压垮，没有喜乐了。直到2009年，小婷在教会受洗，那一刻，我从此知道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主在我里面活着。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的。突然，罪疚感脱落，主的宝血洁净我，让我有勇气去面对丈夫所说的负罪感。因为我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有一个新造的心，要经营一段新的爱情，而不是恢复一段旧的爱情。于是小婷对大卫说，我不再有那么强的负罪感了，因为我如今定睛在上帝的恩典中，而不是自己的罪责中。与此同时，大卫的心也慢慢松动，但他提出婚姻复合的条件是必须把家安在他的老家，这就意味着小婷必须舍弃现在的生活中自己所有的一切。作为北京人，在北京的职业发展、家庭收入、孩子在北京的教育以及一切相关的保障，这一点使两人进入僵持不下又互不妥协的境地很长的时间。最后是主带领我放下了自己心里的底线，就是我所倚靠的熟悉的环境、人脉关系、工作的资历和权力保障，还有对孩子的期望与人生设计。 在那一次的祷告中，主光照了我，使我完全在他面前降服下来。就这样，小婷对大卫坚定地说，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愿意带着孩子跟你走，不是信任人，而是信任上帝。2010年的六一儿童节那天，大卫打来电话，平静地说，我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辞职回北京和你们在一起。小婷非常惊讶，其实丈夫再工作3年就可以办理内退拿退休工资，这是很大的诱惑，但她居然要放弃。要不要你在四川那边再熬个3年，3年后再回北京？我已经有3年的时间没陪伴孩子了，已经亏欠孩子太多了，我不想再等了。既然我决定和你们相聚，那么第一时间相聚是最宝贵的。小婷在电话那头顿时泪流满面，感恩上帝给了儿子最珍贵美好的儿童节礼物，就是一个团圆的家。2010年6月，离开3年的大卫拒绝了领导的极力挽留，返回北京。回到北京的生活依旧艰辛，因为各种缘故，大卫不好找工作。于是两人再次开启妻子上班，丈夫做全职奶爸的模式。但如今小婷学会了依靠顺服神，每次她下班回家，一进到家楼下的电梯口就开始迫切祷告，求上帝赐给自己一颗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。无论是帮忙家务，还是辅导孩子功课，或是与丈夫沟通，都尽心竭力寻求上帝的力量。复合的那几年，两人虽然还会有磕磕绊绊，但小婷首先学会把矛盾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常常祷告，凡事祈求，不住谢恩。她的改变不仅扭转了婚姻，也将丈夫带进了教会。不久，大卫开始接触福音并受洗，分享见证时他说，我的确发现妻子信主后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以前那么多年，我俩虽然住在一起，但是感觉他的心并不在婚姻里，他就像是飘在海里的浮萍，飞在天上的风筝，线总是收不回来。倒是这几年分开，我俩虽然不住在一起，但是感觉他的心实实在在地放在这个家里，放在这段感情里。我以前很难饶恕他，觉得他错了我没错，但我慢慢看到自己在道德上的自以为意。虽然我的罪不像妻子的罪可以安放一个罪名，但是一样有很多隐而未现、秘而不宣的罪，所以我要学的最大功课就是饶恕，透过神的饶恕来饶恕别人。恢复信任关系的确不容易，比如他在家时还是会突然接到其他异性客户的电话，出长差的时候我也会担忧，但开始学习交托，不是对妻子的信任，而是对上帝的信任。我相信他现在是新造的人，处在上帝的管制权柄之下。并不是每对夫妻信主后破碎的婚姻都会复合，但每一段婚姻无论结局如何，当事人都需要经历被上帝拆毁破碎的过程。我和丈夫最后能破镜重圆，实在是上帝的怜悯。我们恋爱8年，结婚5年，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幸福过，因为那时是靠激情在维系，而激情总是会消逝的，反而是婚姻发生危机，在主里获得赦罪之恩后，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舍己、付出、饶恕和爱。
让我回到那起初的爱，让我对你忠贞忠。